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是的，你的圣名配得我们赞颂，配得我们歌颂，配得你的圣名配得荣耀。亲爱的主，唯有你配得，唯有你配得。亲爱的主，我们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把我们所有的，你要恩待的，你要怜悯的，带到你的宝座前来分享你生命的话语。谢谢你的神，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分享的、聆听的，都被同一的主、同一的神所带领。亲爱的主。让我们借着今天的查经学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今天的时代，今天的世代，我们应该怎样去做。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不要再心硬。不要再硬，不要再硬，不要再像玛撒、莫黎巴那样的心硬。主耶稣，我们是属于你的，你呼召我们，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愿意聆听你的话语。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期，让我们能够团聚在这里。聆听你的带领，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不再被这个世界、被这个时代所束缚和捆绑。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称颂你的圣名，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门。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又到了恩典的时间，主把我们每一个人摆在恩典的位置。我们今天查的是《厄泽克尔先知书》、《以西结先知书》7章26到27节，也就是第七章的最后两节。我们呢，首先有请。德馨姊妹，可爱的德馨姊妹，给我们读一下思高版的《厄泽克尔先知书》7章26到27节。
祸上加祸，噩耗接踵而来。那时，人向先知要求异象，却毫无所得；司祭失去了教研，长老没有了主意，君王失声痛哭，王侯惊惶失措，当地居民的手颤动无力。我必按他们的行为向他们报复，照他们的功过裁判他们，这样他们必要承认我是天主。
感谢主，谢谢主爱的德馨。下面有请华秀姊妹给我们读一下和合本的以西结书7章26到27节。感谢主。
灾害加上灾害，风声接连风声，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但祭司讲的律法、长老设的谋略都必断绝，君要悲哀，王要披凄凉为衣，国民的手都发颤，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感谢主，下面最后，我们继续有请德馨主宝贝给我们带来英文版的《厄泽克尔先知书》7章26到27节。
Calamity shall come upon calamity, and rumor shall be upon rumor, and they shall seek a vision of the prophets.And the law and instruction shall cease from the distracted priests and counsel from the dismayed elders.
The king of Judah shall wear mourning, and the prince shall clothe himself with garments of despair and desolation. While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of the land shall tremble, palsied by terror, for I will do to th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ways, and according to their deserts will I judge them. And they shall know, recognize, and realize that I am the Lord.
感谢赞美主，谢谢主爱的德心。我们今天是查的是厄泽克尔先知书、以西结先知书第七章的最后两节，结局到了。让我们先看第26节，祸上加祸，噩耗接踵而来。真的是这一句话一来，我们就看到真的是结局来到了，结局来到了。让我们先打开耶勒米亚先知书四章二十节，我们继续有请德馨给我们读一下四章二十节。
真是毁灭上加毁灭，全地竟已破坏，我的帐篷突然倒塌，我的帐幔突然毁坏。
感谢主，让我们看到真的是祸上加祸，噩耗接踵而来，噩耗接踵而来。再读一下耶勒米亚先知书4章18节，
是你的敬和作为给你造成了这一切，是你的邪恶使你受苦，受到伤心的痛苦。
感谢主，让我们看到所有这一切的祸患，所有这一所有的噩耗是怎么而来的？是因为我们的行径和作为造成了这一切，是因为人的行径和噩耗作为所作所为造成了这一切，也是因着我们的邪恶使我们受苦，受到伤心的痛苦，所以祸上加祸，噩耗接踵而来，是由自己造成的，是由以民自己造成的。什么时代出现了这样的征兆？就是这个时代的人自己造成的。让我们看，那时人向先知要求异象，却毫无所得，得不到，要异象得不到。让我们打开撒母耳记上3章1到3节，有请德馨再读一下撒母耳记上3章1到3节。
小撒母耳在厄里面前服侍上主，那时上主的话少有，异象也罕见。有一天，厄里睡在自己的房里，他的眼睛渐渐昏花，已看不清了。天主的灯尚未熄灭。撒母耳睡在安放天主约柜的上主的殿内。
感谢主，让我分了三块，就这三节。第一个，上主的话少有，异象也罕见。上主的话少有，异象也罕见。为什么异象罕见？为什么听不到上主的话了？有这样的现象，我们就需要警醒。为什么我们听不到天主的话了？按正常的子民应该常常听到天主的话，但是听不到了。那个时候上主的话少有，异象也没有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属灵的荒凉。天主，我们听不到天主的话了。第二个是，有一天厄里睡在自己的房里， 他是司机，他应该在哪里？他应该在哪里服侍上主？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厄利睡在自己的房里，就从这一个现象，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不敬虔的侍奉。司祭应该在哪里？他现在在什么地方？第三，他的眼睛渐渐昏花，已看不清了。虽然他年纪老了，用我们的人性看，很正常呀。他的眼睛昏花，已看不清了，很正常呀。家人们，我们在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有福记起来，加勒布、若苏厄，他们年龄大了，80岁了，但是他们的身体是一样的强健，一样的强健。为什么？因为他们完全听上主的话，按照上主的带领去行事。虽然那十个家族的人，那十个家族的人，那十个支派的人都背离了上主，随着本性的私欲去行，只有加勒布和若苏厄，他们完全的依靠信赖上主，所以他80多岁了，他依然的健壮，跟年轻人一样。今天我们看到，厄里的眼睛渐渐昏花，已看不清了，已看不清了。因为从前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睡在自己的房间，他的生命，他的灵的生命，已经跟主的那个连接渐渐的远了，所以他听不到主的声音。更看不到异象。再读一下《撒母耳记上》1章3节，有请德兴。
这人每年从本城上使罗去朝拜献祭万军的上主，那里有厄里的2个儿子，厄弗尼和皮乃哈斯做上主的司祭。
这里我们看到厄里和他的2个儿子厄弗尼和皮乃哈斯都是司祭，他们司祭是做什么的？司祭应该是做什么的？我们在立位记，我们在读立位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司祭是专门侍奉上主的，是侍奉上主的。让我们再看。再读一下《撒母耳记上》3章10节。
上主走近，像前几次一样召叫我。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便回答说：“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
感谢主，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第四次上主走进撒母耳，在呼唤撒母耳。小小的撒母耳，虽然他很年龄小，他年龄很小，跟老厄里相比，他是很小的。但是，让我们看一下第四节，这里我就读一下，还是第三节，我再重复读一下：天主的灯尚未熄灭，撒母耳睡在安放天主约柜的天主的殿内，让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老司机厄里，他是睡在自己的房里，但是小撒母耳，他是睡在安放天主约柜的上主的殿内，让我们看到两个不一样的生命，两个不一样的生命。天主的灯尚未熄灭，真的，天主的灯尚未熄灭。 在这里，我们看到天主的仁慈和怜悯。他常常给我们留一盏灯，虽然是在那样的一个昏迷的、一个渐渐昏花的、老去的一个四季的生命，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他还给我们留一盏灯，未熄灭的灯，就是给小撒母耳。小撒母耳他今天的在天主的殿内，就是天主给他留的灯，让他继续点亮那生命的灯。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为什么天主能够走进撒母耳，走进撒母耳，并且在下面天主在对他说话？因为我们看到了撒母耳，他完全的将自己摆上，他是在殿中服侍主，忠信的服侍于主。因为主的眼睛遍察大地，他看到了每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再打开以赛亚先知书30章9节，德馨再读一下。
这是一个反叛的民族，不忠实的子女，拒绝听从上主法律的子女。
感谢主，让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一群子女。11节，再读到15节，感谢主。10节到15节，德馨。
他们曾对先见者说，你们不要再看异象，对先知说，你们不要给我们说什么预言，给我们说些好听的话，预示些幻想故事吧，离开你们的正道吧，转移你们的路线吧，在我们面前不要再提以色列的圣者。因此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因为你们藐视了这话，而依赖邪说谬论，且倾心信赖，所以这罪恶为你们将如一堵高墙上凸起而将倒下的缺口，顷刻之间就会突然倒，就会突然坍塌，坍塌的有如毫不痛惜地被摔碎的陶器，碎得找不到一块碎片，能用以从炉火取火，从井里取水。因为无主上主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过，你们的得救是在于皈依和安静，你们的力量是在于宁静和信赖，然而你们不愿意。
感谢主，感谢主，主把他生命的话，该怎样做的话都告诉了以民。但是他们怎样做，他们怎样做，他们却对先知说，你们不要给我们说什么预言，给我们说些好听的话。亲爱的家人们，真的是怎样的一个悖逆，怎样的一个不听命。当主跟他们说，当主借着他的仆人跟他们说，你们的得救在于皈依和安静，你们的力量在于宁静和信赖。然而他们怎样做？不愿意，不愿意听，不愿意去听主的话，更不愿意去做。让我们看下面的，司祭失去了教研，长老没有了主意。在勒位记中，司祭长老经常是同时出现的，因为他们是教会的领导者。让我们打开勒位记10章1到3节，德馨打开，然后就读一下10章1到3节，勒位记的10章1到3节。
亚郎的儿子纳达布和阿比胡各自取了火盘，放上火， 加上乳香，在上主面前奉献了上主所禁止的燔火。那时由上主面前喷出火来，将他们烧死在上主面前。梅瑟遂对亚郎说，这就是上主所说，对亲近我的人，我要显我为圣，在全民众前，我要以我为尊。亚郎默不作声。
感谢主，让我们看，司祭没了敬畏，没了圣洁，以燔火献圣，招致的结果是什么？在古时，招致的结果就是丧亡。结果，纳达布和阿比胡，他们烧死在上主的面前。让我们继续打开《撒母耳记上》2:12-17，再由德心读一下。
厄里的两个儿子原是无恶不作的人，不怀念上主，也不关心司祭对人民的义务。若有人来杀生献祭，到主祭肉时，司祭的童仆便来，手持三尺叉，插入鼎里、锅里、赠里、货里，凡插上来的，司祭就拿去自用。他们常这样对待所有到示罗来的以色列人，甚或在焚化油纸以前，司祭的童仆来对献祭的人说，把肉给司祭去烤吧，他不向你要熟肉，他要生肉。如果人答应说，先得将油纸焚化，然后你可随意拿去，他必答说，不，应立刻给我，不然我就来抢。这两个少年人在上主前犯的罪极重，因为轻视了献于上主的祭品。
感谢主，让我们看到了这么痛心的一面。厄里的两个儿子身为司祭，站在主赐给他们的司祭的位置，他们做什么？他们在罪恶中，罪恶弄瞎了他们的眼睛，罪恶弄瞎了他们的眼睛。司祭失去了教研，长老没了主意，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悖逆，天主远离了他们。让我们再看27节，君王失声痛哭，王侯惊慌失措。我们继续看，我们先看那个编年记下16:9，编年记下16:9。
布士人和利比亚人不是一支很强大的军队吗？战车骑兵不是很多吗？但即使你依靠上主，他便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
16:9。
阿萨对先见者发怒，将他囚在狱中。王在这世上实在生了大气，同时阿萨又虐待了一些百姓。
感谢主，让我们看到上主的眼遍察各地，对所有专心忠于他的人，他必大显威能，加以扶助。先见者，天主的发言人，先见者哈纳尼对阿萨，对君王说，你这事做得太无知了，今后你必要遭遇战祸，你必要遭遇战祸，因为你的所作所为，天主都看见了。他在对君王说，天主都看见了，在提醒他，天主真的是慈悲。他借着他的发言人对君王说话，但是君王做什么呢？君王的回答是对先见者发怒，将他囚在狱中。王在这世上实在生了大气， 同时，阿萨又虐待了一些百姓。再看编年记下24章17到18节，24章。
但在约雅达死后，犹大的首领前来召见君王，君王竟附和了他们的主意，离弃了上主他们祖先天主的殿，去奉侍阿舍拉和偶像。由于这个重罪，义怒降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离弃上主，侍奉了偶像和阿舍拉。再读一下第20节，编年记下24章20节。
天主的神充满在大司祭约雅达的儿子泽加里亚身上，他便站在民众面前对他们说：“天主这样说，你们为什么违反上主的诫命，招致不利呢？因为你们抛弃了上主，他也要抛弃你们。
第21节，
”民众都想杀害他。遂按君王的命令，在上主殿的庭院里用石头将他砸死了。
为什么他们今天招致这样的一个荒凉？他们不能宣讲，因为他们抛弃了上主。他们抛弃了上主，上主的道就离开了他们。天主也抛弃了他们，因为他们抛弃了上主，上主也离开了他们，天主的道也离开了他们。真的就是当我在准备的时候，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感触，就是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在我们的牧者和司铎的生命里，他们是否在向他的信徒们，向主的子民，在宣讲天主的生命的道？他是否在宣讲？真的感谢主，感谢主常常为我们保留了一盏灯，虽然是非常的微弱，但是主还没有让这盏灯熄灭。真的是感谢主。再读一下，还是这个24章24节、25节。都读一下。
阿兰军队虽只来了一小队人，但上主却将一支庞大的军队交在他们手中。这是因为民众离弃了上主，他们祖先的天主。如此，阿兰人惩罚了约阿士。当他们离开约阿士时，约阿士正患重病，他的臣仆造反背叛了他，为报大司祭约雅达的儿子的血仇。将他打死在床上，他死后葬在达味城，但没有埋在王陵内。
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看到离弃上主、不在主的话语中生活的可怕。本来他不该失败的，当每一任君王完全行在主的旨意的时候，他的四季都是平安的，没有战争。在今天，我们看到天主借着阿兰人的手惩罚了约阿士，为什么会这样？因着人的悖逆，离弃了上主，上主就离开了他们，最后招致的结果就是死亡。 就是死亡，甚至在他死后还没有埋在王陵内。再打开耶利米亚先知书四章九节。
到那一天，上主的断语，君王与王侯必失去勇气，司祭必惊骇，先知必惊异。
感谢主，王室、司祭和先知是以色列民的领袖，三种领袖的人物，他们所招致的今天的这个祸患，就是因为他们执迷不悟，上主派他的代言人。派他的先知提醒他们，结果他们怎样做呢？他们怎样做呢？却把先知压在牢里。所以他们今天招来了上身的大祸，他们自己招来了上身的大祸，以至于全国的人都沦亡了，以至于众百姓都招致了祸患。当地的居民手颤动无力。再看耶利米亚先知书四章25到26节，
我观望，看，一个人也没有，连天空的飞鸟都已逃遁，所有的丘陵都在摇撼。我观望，看，农田竟变为荒野，所有的诚意竟毁于上主，毁于上主的烈怒。
感谢主，让我们看到，真的是就像我们刚开始看的，我们刚开始看的祸上加祸，这里是毁灭上加毁灭，全地尽已破坏。再读一下29节，四章29节。
全城的人听到了骑兵和弓手的喧嚷，都四散逃命。有深入森林的，有爬上山岩的，所有的城市都被放弃，没有人居住。
可想而知，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景象？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当地居民的手颤动无力，怎么可能不颤动无力？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景象？都四散逃命，真的我们都不可想象的那样的一个景象。再读一下31节。最后一节。
的确，的确，我听到了仿佛产妇的叫声，仿佛首次分娩的呻吟，是西翁女儿在伸开双手喘息哀叹。我真可怜，因为我的生命已陷在残杀者手中。
感谢主，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凄惨，这个凄惨，这个荒凉。这个哀叹，这就是悖逆民族的天主、上主一再的提醒，一再的给他们留灯，来唤起他们回归上主的道，但是他们却不听，他们还是影子景象。去悖逆，去远离上主，最后招致如此的祸患。27节，我必按他们的行为向他们报复，照他们的功过裁判他们。让我们看一看是怎样裁判的，也是耶利米亚先知书四章18节。
是你的敬和作为给你造成了这一切，是你的邪恶使你受苦，受到伤心的痛苦。
感谢主，感谢主，是所有自己的行为招致的，是自己的行为招致的。 再读一下，让我们再打开《圣保禄中途至格林多后书》五章十节。
因为我们众人都应出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为使个人借他肉身所行的或善或恶，领取相当的报应。
这个报应，我们刚才看到了，那所有的报应是因着个人的行为，个人的行为是因着个人的行为。再打开《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二章六节。
到那一天，他要照每人的行为予以报应。
都是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予以报应。七到十节，罗马人书二章七到十节。
凡恒心行善、寻求真荣、尊贵和不朽的人，赐以永生。凡固执于恶、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人，报以愤怒和愤恨。患难和困苦必加于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光荣、尊贵以及平安必加于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天主绝不顾情面。
感谢主，是的，天主不顾情面。那个永生的生命跟我们现世是不一样的，我们现世可以找找关系，花点什么钱，托关系，入了狱了可以减轻一些，但是天主的道不是这样，天主绝不顾任何的情面，天主的眼在上面遍察大地，他是按照我们的行径来予以判决。在若望默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
记住，我快要来，我随身带着报酬，要按照个人的行为还报个人。
感谢主，谢谢德馨今天为我们读了这么多主的话，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主也借着他的话在对我们说，他不仅是在对以民说，在对先知说，在对司祭说，在对长老说，在对君王说，他今天同样的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这样我们必要承认他是我们的上主，必要承认他是我们的上主。我查了一下，最后承认他是我们的上主有好几十处，就是天主把道都给我们摆在眼前，如果我们不按照他的道去行，他的裁判一定会来，一定会来，一定会，就像我们今天学习的，祸上加祸，噩耗接踵而来。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真的我们都不能想象的一个景况，因为当人不听的时候，这个结局就到了，天主的公义就到了，他给我们留着灯，始终都留着，但是事事有主的时间，慈悲的时间一直在流，但是天主他也是公义的主，他必要来审判那些悖逆的，在罪恶中的。天主一次又一次的提醒还在悖逆，所以真的今天看到这些，天主我深深的感受到天主是在对我们说话，借着这样的环境在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中， 我们的堂区，我们的教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景象中？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承认，只有他是我们的主，只有他能拯救我们。感谢赞美主，光荣归于主。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下面有请舒老师带领我们学习今天先知的话语。感谢赞美主，有请舒老师。
感谢赞美主，我现在虽然在马来西亚传播主的福音，但是还是能够在网上跟大家在一起读主的话。唯有主有永生的话，我们得到他的话，我们把他的话保守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就是有盼望的。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第七章26-27节。以西结书第七章26节，灾害加上灾害，灾害加上灾害。如果说这灾害是因着他们的罪恶所造成的，耶和华神让他们体会到不要再继续的堕落下去。如果他们不听，而神的心不会从反对他们作恶变成默认他们作恶，那么这灾害就会有更严重的灾害。如果主要阻挡人走一条路，人背离，这阻挡就会更加的强烈。如果我们做主要我们做的事，主的祝福就不断的加添。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6节，从耶和华满满的恩典中，他给我们的恩典是恩上加恩，凡有的还要再给他，而且多多的给他，那没有的连他手中所有的都要丧失。丰盛接连丰盛，这丰盛带着讯息来了，又有更强烈的讯息。圣灵在希伯来文里也是空气，也是生命，这个空气流动时就是风，所以圣灵也是风。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听到风的响声，我们被圣灵的风吹过，我们的生命就好了起来。主的话是生命，是圣灵，所以主的话这一个讯息也是带着圣灵的启示。同样逆风邪灵的风，谣言败坏不好的令人害怕的讯息也会接连而来。那时他们必向先知求意象，那个时候他们才想到，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当东升来时，就是已经神在告诉我们要警醒，要醒悟。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24章，当使徒们问主耶稣基督，你降临的时候，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是24章的第3节，主耶稣基督就讲了一些话。第6节，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就是这一个战争的谣言，或者战争的味道，这个战争的这一个气息越来越强烈，但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所以这一些讯息是让我们看到了预兆，好使我们有一个准备。让我们再翻到撒母耳记上第2章22节，以利年甚老迈，他有2个儿子， 都是做祭司的，但是非常非常的堕落。刚才丽人也带我们读了他这两个儿子所行的败坏的事。这年老的以利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人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前侍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就是这样的事是大不敬虔的事，是罪恶的事。我从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已经听到了你们这一些败坏的邪恶的行为，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分身不好，这一个分身，这一个传过来的讯息是不好的。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其实不是为了只是听起来不好而忽略了实质不好，听起来当然就不好。二十五节，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是得罪了其他的人，有事师就是民众中侍奉神的首领。在士师记里，每一个那一个时代都有神安排的士师，而这两个人，他的父亲以利就是以色列民中的首领，侍奉神的人，也就是士师。他们想说，我的父亲是审判者，那么我有什么关系？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你得罪了人，站在这站赖着有权势的人帮你说情，但是你得罪的是耶和华，那谁能为你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因为他们持续的在这不好的分身，在不好的罪恶中继续的犯罪，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以西结书，这分身加上分身，灾害要来临，还要加上灾害。这两个败坏的以利的儿子祭司都同一个时间丧亡了。当这一些极大的不好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那个时候他们真的知道了，我所依靠的是不能够救我。也就是当神给以民很多很多的恩典，他们站赖着神的恩典恃宠而骄，却不听神的话，以为说我有这么多神给我的恩典，我绝不会有问题的。但是一个完完全全把神的恩典滥用，以为不会有问题，耶和华是公义的神，他必要显示他的公义，他必要让他们知道，你拿着神的恩典而不听神的话，那么神的恩典却不能够保守你继续的没有问题。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的第三章就讲到了这一点了。以西结书的第三章第二十节，义人就是一个公义的人，他何时离义而犯罪，就是原先是义人，有很多的义行，但是他离弃了公义而犯罪，我要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为他离弃了正义。接下来说，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这素来所行的义也就不被纪念。纵使我们曾在神的作为里做了一些神喜悦的事，但是我们离开了正义，我们以为谁能奈我如何，我的爸爸是首领，但是有一个更大的万王之王，他是公义的。人的首领有时非常非常的护短，像以利，他爱他的儿子胜过了神的公义，所以他也受到了 神的审判，他所爱的两个儿子都在灾殃中丧亡，这不是好的结局。所以神喜欢警告我们，帮助我们，他也打发以西结先知去告诉以民这一些即将要发生的事，就是给他们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要回心转意，要悔改。然而心硬的人他们不听，他们以为我没关系。我们看耶勒米先知十八章那里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们极为的心硬，他们迫害神的真先知，而以为他们可以这样做。耶勒米雅先知书的十八章十八节，他们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勒米。他们要设计谋来谋害耶利米，因为耶利米讲的是神的真理的话，让他们悔改，他们不愿意悔改。耶利米讲的是神的话，有神的光，在黑暗中的人就不喜欢光，爱黑暗胜过爱光明，他们要把光洗掉，他们要杀害耶利米。耶利米是神的先知，也是神最大先知主耶稣基督这真先知的弟兄。我们的主这最大的先知来到了自己的地方，也是被自己的子民所杀害。他们说，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我们有祭司，我们可以知道神的法律是什么，我们可以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智慧人设谋略，我们中间有从神那里来的长老，是能够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谋略。我们有先知说预言，但是都不能够断绝，就是我们有祭司讲论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够断绝，就是我们有这些，我们有依靠，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耶利米，不理会他所说的一切的话。当他们这样的不听神先知的话，当他们自己受到了击打的时候，不是他们向先知求意象，是得不到神给他们的话意象。那祭司讲的律法也因着神的审判而不向他们显明，长老社的谋略，这是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的第七章二十六节，这一些都被断绝，也都停止了。而在这一切，他们最大的依靠，怎么？这些依靠都没有了。当我们犯罪，那么神给的恩典，我们用来犯罪，我们会从恩典上跌下来。二十七节，君要悲哀，王要披凄凉为衣，国民的手都发胀，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也就是这侍奉神的先知祭司长老都不能够给他们从神来的光亮，那么行政方面的君王以及这一些全国中的人也都陷入了黑暗，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中。让我们翻到哀歌第二章，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九节，我们可以从第八节读起。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八节，耶和华定义要拆毁锡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并要毁灭他，使外国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锡安的门都陷入地内， 主将他们的门栓毁坏折断，他们的君王和首领都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他们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其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衣，耶路撒冷的处女都垂头置地，从君王到人民都站在神的审判中，在那一个极大的困境里。我们翻到诗篇的第74篇第9节，我们不见我们的标志，不再有先知，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来，这灾殃再加上灾殃要到几时呢？神啊，敌人的辱骂要到几时呢？仇敌的亵渎你的名要到永远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哀的一种状况。他们不听神的话，那时神也不听他们的话。诗篇第十篇第3节，当人在罪恶中走向了败坏衰败的过程里，正义的人离开了正义变成了恶人，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他们是靠自己，我们有先知，我们有长老，我们有祭司，我们有耶和华的殿，我们有耶和华在他的殿中，这些都是真的，但是他们辜负了神给他们这么多这么多的恩典，却不顺服神，却去拜偶像，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的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以为没有神，不管风声怎样，不管人怎么样说，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一直继续的在恶中，直到耶和华的审判领引他们。第6节，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必不遭殃。是真的吗？如果我们真的信守神的话，以坚忍的心不离弃他的真道，这是真的，他必保佑我们直到今世的终结，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他喜欢把他的恩典赐给他所爱的人。当我们信他，活在他的旨意中，他就喜欢借着他的祭司让我们明白他愿意我们如何按照他的旨意好好的生活。而在律法中第一条就是要听从耶和华于万有之上，不可以拜任何人手所造的偶像。当我们愿意听神的话，神就喜欢告诉我们对我们有益的事。当我们喜欢遵循他的诫命，他就喜欢打发他的先知告诉我们，引导我们走上他为我们安排正义的坦途。他喜欢把各式各样的恩惠赐给我们。当我们以为可以抓住什么抵挡他的时候，那一些就变成了偶像。这偶像可能是金子、金钱，但是如果神把富裕给我们是有目的的，让我们用金钱、用金子为他的善根来造就、照顾贫穷的人，那不是一个不好的事。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了偶像来追求的时候，那就是让我们跌倒的绊脚石。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经的以西结书第7章26节，我们继续读下去。国民的手都发颤， 就是全国的人，从低位的到百姓，都在这一个罪恶中迷失了，也都在这一个不悔改中经历了神的手的审判。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按照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我们信主耶稣是因着我们信他而得救恩，当我们得救了，我们是属于神的，他就为每一个他在爱中所生的他的孩子准备了善功，让我们在善功中度日，就是他为我们准备的善行里生活，那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的。启示录第十九章也启示着耶稣基督的心腹，他准备好他的生命，神就赐给他新娘的华服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主一主的义人们的善行。当我们在善功中度日，这一些神叫我们做的事，时候到了他要赏赐我们。心腹的归宴中间的礼服是神根据他的善行而赏给他的，而不是随随便便热一些不冷不热，就是像是愚拙的五个童女是不能够进到门内参与主耶稣基督他的婚宴，而那明智的就是在善功中度日的那一些人就要得受赏报，穿上华丽的新郎服，而那一些作恶的也要受到了最后的审判。我们翻到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第十二节，看了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他要照我们的行为来奖赏或者是惩罚。他是公义的神，他愿意告诉我们他快要来，他要带着奖赏来赏报那一些把他的话当作话，在这一中生活，在义中行义行善功的人。让我们翻到耶勒米先知书五十一章的五十七节，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必定施行报应。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是一个审判的神，他是一个不会让我们听他的话，我们在善功中的善行是没有价值的，他要亲自的赏报，那么他也会对恶人的恶行亲自的惩罚。他是公义的神，他必定会施行报应，他是审判世人的公义的神，最后他会在他白色的大宝座上审判所有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必定要向他交账。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的读经，以西结书的第七章，我必要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要知道他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不改变。因为他不改变，你继续行恶，这他的话要成为你的绊脚石，你不可能超过他的话，背弃他的话，而你一定会被他的话定罪判别而丧亡。如果我们听他的话，他的话就是这神磐石，他要亲自把我们提到这神磐石上，安稳我们的脚步，让我们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来亲近他， 在这恩典的位置上行善。我们知道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的话就是圣言，就是太初有道的道，就是主耶稣。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当我们信他的话，我们就称义，我们就成为他的义人。当我们会信他的话，听他的话，如耳的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我们听了，那得胜的就会得到那得胜者的赏报。他的话要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应许，也会成为我们的光。他的话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他这一坦途上的光明，他就是光，而光是会把黑暗驱逐在外。在黑暗中的人若执迷于恶，就怕见光，没有地方可以躲避，只有在没有任何神的光爱的保护里的地狱的火湖里，在那里受苦直到永远。我们要知道他不改变，他就是他不改变，他愿意改变我们离弃邪恶，归向真道，归向他。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我就把时间再交给丽蓉姐妹。
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谢谢舒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全面的让我们真的是饱读体悟天主对我们说话。下面还有感动的家人，我们可以举手分享我们学习天主的话在我们心中的感动。下面有请华秀姊妹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主内的家人好，感谢赞美主又让我们齐聚在一起，因主的名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我们的主多么的爱我们，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唯一真正的真神天主，我们的天主他是全能的上主，我们的天主是智慧，是明智。天主造我们，我们在上主面前真的是丝毫不能隐瞒什么。我们来看圣经，我们一起来翻开德训篇第十七章，我们先来读第十三节，他们的道路时常在他面前，丝毫隐瞒不了他的眼目。再来看第十六节，他们所行的一切像太阳一般摆在他面前，他的眼目时常注视他们的行径。第十七节，他们的恶行隐瞒不了我们的上主，就是我们的恶行，人所做的每一件事，尤其在黑暗角落以为没有人看到，难道我们的上主看不到吗？我们的上主是监察大地的君王，我们这一切在人所做的这些罪恶都摆在上主的面前。就在今天我们读的厄泽克尔先知书第七章第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像这样的惨状，可是我们的主真的是读到今天这个圣经这里觉得是要哀哭的。可是我们的主，我们的造物主，我们天上父爱我们，天主是爱，天主就是爱。我们继续来看德训篇的第十七章的第十八节，人的慈爱为天主有如应许，他保存人的慈爱有如保护瞳孔。第十九节，此后他必起来回报恶人，给他们施予每人应得的报应，使他们转入地的深处。接下来继续，但是给悔改的人指出返回正义的归路，鼓舞那些失望的人，给他们指定真理的产业。主不收回慈爱的大恩典，至高神至圣者亲自来教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我们继续来看第21节到第27节。你应归向上主，离弃罪恶，你应在他面前祈祷并减少你的过失，你应归向至高者，远离邪恶，痛恨一切可憎恶的事，你应认识天主的正义和判断，坚持他为你所指定的身份及对至高者天主所应有的祈祷。第25节，你应往世界神圣的那一面去，与活着而颂扬天主的人在一起，因为在音符里有谁代替活着而称赞他的人颂扬至高者呢？主也告诉我们不要的，我们看26节，不要在不前进者的错误里停留，你要在死前赞颂上主。我们应该要在死前赞颂上主，从死者方面他既然等于无，也就终止了赞美。唯有那活着而健在的人能赞美上主，你要称颂天主，你就必能因他的慈惠而自豪。上主的仁慈何其伟大，对于皈依他的人的怜悯又何其宏大。我在成长生命里，现实生活中，其实常常觉得我真的不能做什么，可是我却深刻的知道我有主，幸好我认识主，我能呼喊主，所以我能做的就是祈祷。我们的主爱我们，极爱我们，派遣先知来也教我们祈祷。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祈求上主施恩救援。我们一起来读巴录克先知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第一句跟第二句。全能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忧伤的灵魂和苦恼的心灵正在向你呼号，上主，求你俯听垂怜，因为你是仁慈的天主，求你垂怜，因我们得罪了你，你永居王位，而我们却要永远丧亡。全能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求你俯听垂死的以色列人和犯罪得罪了你的人的子孙的祈祷。他们，我们没有听从你，他们，我们，天主的声音因此灾祸，我们没有常常没有听天主的声音，因此灾祸便缠绕我们。求你不再记忆我们祖先的不义，求你在此时只忆及你的威能和你的圣名，因为你是上主，我们的天主，我们要赞颂你。上主，你使我们存心敬畏你，正是为叫我们称呼你的名号。在圣经里，再再都可以看到天主爱我们恩典的记号，教我们，保护我们。听主的话，守法无惧。守法无惧是箴言第28章的标题。在箴言第28章第一节到第28节，很吸引我。这段经文令我觉得深奥，也感受到上主殷切含忍的教导。感谢主，赞美主，谢谢我们的主是这样子的恩慈美善，感谢赞美主的圣爱圣宠。我分享到这里。
感谢赞美主，谢谢华秀姊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真的是一块又一块的活石都聚在天主的殿里，感谢赞美主。下面有请徐英姊妹带来您的分享。
好，感谢主，赞美主。真的是很感恩，谢谢主今天给我预备这一段安静的时间，能够继续在网上跟大家一起查经。首先我想分享的是欧瑟雅先知书六章第三节，在那里说，让我们认识上主，让我们努力认识上主， 他定要像曙光一样出现，他要来到我们中间。那今天在查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呢，看到了其中在前面我们之前查过的，就是有一些字句，就是节期已到，节期已到，日子临近了，那上主他要发泄他的愤怒，主说厄运已经临到了，恐怖的日子已近了。在这里边就主讲了很多话，说我要按你的行为裁判你，按你所有的丑行报复你，我的眼绝不怜视你，一点也不顾惜你，我必按照你的行为报复你，使你的丑恶彰显在你中间。最后主就告诉他说，这样你们必要承认我是上主。这句话在七章第四节27节都说，这样你们必要承认我是上主。在第七章的第九节中说，你们必要承认我是施罚的天主。就是在这一系列的查经学习中，施拉哥一开始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通过这个查经认识天主，认识圣灵的工作，认识属于主的仆人们，他们是怎样的生命，怎样生活的，怎样来侍奉上主。那在这里就说我们要努力认识他，那认识呢，我们对天主的仁慈是很熟悉的，也很确信的，因为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但是同时天主有很多的名字，在有一次查经的时候好像也跟大家分享过，在网上查到的，在圣经中提到耶和华他的名字都有哪一些特征。那今天就提到了他是报复的神，他是击打者，就是他是那击打者，就是耶和华那可，可能翻译成中文有的时候不太一样，就是他是击打的神，就是对那些守约的他是施慈爱的，可是那对那些背弃他的背约的，他真的就是要按照他所说的来报复，只是说有一个时候，有一个时间。那这结局到了，日子近了，上主发泄他愤怒的时候到了的时候，就要应验到罗马人书第二章十一节所说的，天主是绝不顾情面的。在今天查经里提到了好多的职分的人，有先知，有司祭，有长老，有君王，有王侯，还有当地的居民。这些人本来都是在天主的命定中，是有的是侍奉神的，有的是在神面前要求得话语来照顾他的百姓的，有的是要做王的，有的是要管理那些子民的，甚至是他所拣选的子民都是在他的祝福里边的。这是他说的，就像他借着他的仆人梅瑟摩西在山上宣布诫命的时候说，在一个山上他宣布了祝福，在对面另一座山上他就宣布了咒诅。那天主说，你们遵行我的话，我的祝福都要临到你们的生命里。你们不遵行我的话，你们否认我的话的时候，那这一些咒诅也要落到你们的生命里。那主说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实现的？就像刚才舒大哥也说，天地会过去，主的话都不会过去的，从他口中所发出的言语是不会空空回到他那里去的。所以在这一段的读经中就看到了以色列子民他们的生命，他们的选择正是应验了天主借着先知对他们所讲的话，就是这话应验了，就是那厄运临到了，灾祸连着灾祸，噩耗一个接一号，一个接一个，那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个日子。前一段时间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就安排我们去看了一个湖北的一个编钟的表演，他那里边的时候呢就有一些乐器哈，就是从挖掘出来的文物，然后用来表演那些当时的一些演奏。那其中有一个乐器呢，他吹的时候那个叫呜还是叫什么，吹出了那个曲调就是特别的忧伤。他配的背景呢就是那些城被烧了，城门着火了，然后人员逃离流离的。当时看到那个界面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了我们查经这一段时间查的那个内容，就是一旦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摆在面前的时候，你看到的时候真的是让人感到很悲哀。为什么就不听呢？为什么主派遣他的仆人跟先知提前宣讲的时候说的那么清晰，可是人好像真的就是应着景象，悖逆就是不听。但是当这些事情真的按照天主的预言发生的时候，那就来不及了。就是城门被毁，人被掳，甚至被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时候，那一个可怕的场景最终出现的时候，真是悔过都来不及了。所以真的是有一个恩典的时间，那么主在这里让我们认识他是谁， 他不但是那慈爱的神，他也是施行惩罚的神，他是施行报应的神。在耶利米亚先知书51章56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耶利米亚先知书的51章的第56节，在那里上主说，这后半句说，因为上主是报复的天主，他必严厉加以报复。他在这里虽然说他要报复巴比伦，那巴比伦也是天主拣选的，用来惩罚他这不听话的悖逆的子民，去拜了邪神偶像的子民的工具。可是到最后的时候，那天主的公也要临到巴比伦，就是天主说我是报复的神。那同样在今天的第七章的第四节中也说，你们必要承认我是施，第九节，你们必要承认我是施法的天主。就是天主他的真的是，他是言出必行的。那前面也说，7章22节说，他们寻求救援却没有救援。7章25节，然后天主就说7章22节说，我要转面不看他们。同时我看到了哈，耶利米亚的哀歌中所写到的一段，在耶利米亚哀歌的时候，他提到了有一些，就刚才我们所说的什么先知、司祭啊、君王这些。13节说，这是由于他先知们的罪恶和他司祭们的过犯，他们在城中心倾流了义人的血，他们身染血污，像瞎子一样徘徊街头，叫人不能触摸他们的衣服，说不洁退避，人们就喊说退避，不可接近。如果他们逃亡漂流一帮人就说，不要让他们留居此地，上主的怒容驱散他们，不再垂顾他们，人也不再尊敬司祭，不再敬重长老。我们还在望眼欲穿，幻想着我们的救援，我们仍在瞭望台上，期望那不能施救的一方。就是这一个本来是可以帮助他子民的人，在这时候却一样，天主说是因为他们犯了罪，是因为他们的过犯，使得他们失去了这本事，本来天主给他们所预备的那恩宠的位置和恩宠的职分，他们就不能够做了。所以那些先知也没有意向了。其实前面也提到了，耶利米亚先知在他那个时节有很多的假先知，他们所传讲的话不是从天主而来的，是他们自己为了讨好民众所说的。民众心中所求的平安，他们就说，哦，平安平安，天主说你们会平安。可是真正的先知耶利米亚所说的话都是不讨人欢心的，对君王对百姓他是不改变的，就是说君王你要出战你就必被战死啊，百姓你们如果出去按照天主的话投降，你们必得生存。可是那些假先知就说相反的话，后来他们就把这真先知又陷害啊，下到了地牢里边。可是最后天主说，你们要知道究竟谁是我的先知。那当事情成就的时候，那些说平安的那些欺哄百姓欺哄君王的，他们的话就没有一句应验，反倒是那些所说的忠言逆耳的先知，他们所说的话，那当时候到了的时候就显现出他们的话是出于神的，是出于天主的，他们是真的先知。还有在耶利米亚先知书的18章19节，在这里就讲，上主愿你俯听我，请听我敌人的声明，难道该以怨报德吗？他们竟掘下陷阱来陷害我的性命。望你记忆，我曾站在你面前为他们求情，替他们挽回你的圣怒。这是先知在那里就讲，替他们说情，在替他们祈祷，替他们祈求。那达尼尔先知书9章4到23节和9章24到27节也曾经有一段很长的达尼尔带他的子民向天主认罪的一个祈祷文。他说，的确天主你是公义的，你是公义的，你使得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头上都是因着我们的罪，不是天主不公义，而是他真的是公义的，他所说的就是必定要实现的。那达尼尔说了很多祈祷的话，认罪的话，后来天主就叫他看到了一个异象，就是给他一个印象，就告诉他七十个七。那在他查达尼尔先知书的时候，苏大哥也带着我们很仔细的去查了。所以在今天的这一节经文中，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先知也没有了异象，司祭也没有了教言，长老也没有了主意，君王本来是该坐在那位置上来保护百姓，统管百姓的却在那里痛哭，王侯也跟着惊慌失措， 甚至所有的居民的手全都是颤抖无力了，都变成无能为力的了。就是因为这一个日子到了，这个结局临近了，是上主发泄他愤怒的日子，就按照他所说的就临到了。所以在那个日子中已经真的不能够做什么了，而是完完全全的应验了天主所说的话。那刚才丽蓉带我们读的撒母耳记的时候说，为什么听不到天主的话了呢？就是提醒要警醒啊，要警醒啊，有一个属灵的荒凉。那临到的时候，人真的是很难听到真先知的话语，很难听到天主的话。那但是天主说他要照顾那些属于他的人，他说要让你们看见，这是我上主仆人应得之分啊！感谢主，赞美主，真的是让我们努力的认识他，让我们敬畏他，把主的话当话，他所说的是必定要成就的。好，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丽蓉。
感谢赞美主，谢谢徐英姊妹的分享，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真的是感谢赞美主。下面有请秦中大哥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的查经，我想从上礼拜的从25节开始，他说当恐怖来临时，他们寻求救援却没有救援。当黑暗、恐怖、饥荒、瘟疫、祸害来的时候，人要寻求救援却没有救援，那是什么样一个光景？是怎么样的光景？是非常可怕的，是毫无指望的。那26节就讲上祸上加祸，噩耗接踵而来，祸上加祸，祸灾祸灾殃一个接一个来。那风声，也就是说也有翻译成就是坏消息接着一个一个来，那是接踵而来，是一个一个不断。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先知书第24章，以赛亚先知书24章第16节那边有讲到，我有祸了，我有祸了，不但一个祸，又讲了第二次我有祸了。我好可怜，反叛的人在反叛，反叛的人在极力反叛，就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呼声。然后地上的居民，恐怖陷阱罗网都聚在你身上。第十八节，那逃得了恐怖声音的，必要落在陷阱里，那由陷阱中跳出来的必要落在罗网中。我们看到这个听起来真的很可怕，你逃走了，掉到陷阱里，从陷阱好不容易爬出来了，又要落在罗网中，就是接踵不断的坏消息，不断的更糟的一个接踵接着一个来着，这样的一个祸害灾殃。那的确天上闸门已开放，大地基础已动摇，这个闸门开放是释放出来的审判，所以大地必将粉碎又粉碎，不但粉碎又粉碎，大地必将崩裂又崩裂，大地必将动摇又动摇，大地必东摇西晃，有如一个罪犯摇晃的好比一座帐幕，自己的罪恶又重压在上面，倒塌了不能再起。我们看到这个光景，当祸患来的时候，为什么会到这个光景？因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应了景象，先知不断的神派了以西结、厄泽克亚先知向他们用比喻的，也拿实体的一个动作或是拿石头刻画了来告诉他们这个灾殃就要来了，可是他们却不愿意听，有耳却不愿意听，硬了心，以至于遭受这样的审判，就是厄运一个一个接踵而来。我们回到今天查经，所以接踵而来，那是非常可怕的。那时人要向先知要求意象，却毫无所得，到了那时候才想到要先知要求这个意象，但是毫无所得。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先知第55章第55章第六节那边讲到，趁上主可找到的时候，你们应寻找他， 趁他在近处的时候，你们应呼求他。所以当着上主可以找到的时候，当他施怜悯的时候，当他怜悯，他给机会，他派遣他的先知厄泽克亚来劝他们，告诉他们那个祸害，那个审判就要来临了，要他们悔改，可是他们却不愿意。就神的恩典恩宠临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趁他在近处的时候，我们应该呼求他。第七节，罪人因离开自己的行径，恶人因抛弃自己的思念来归附上主，好让上主怜悯他，来归附我们的天主，因为他是赋予仁慈的。我们的主是慈爱的主，他是赋予怜悯的人的主。所以趁着可以找他的时候，他在进出的时候就要寻求他，可以找到的时候求他跟前他。有他总是给我们时间能够悔改，我们再回来今天查经。因为以色列子民他们真是应了镜像，拜了神所厌恶的偶像，在他的圣洁的圣山上，本来是来侍奉那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宰，可是他们却满足自己的肉欲来侍奉那敬拜偶像，所以他们却毫无所得，那以至于这个司祭因为那个门已经关上了，因为那个愤怒的杯已经满盈了，就满溢了，就流出来了。当那个神的手已经离开了他眼目转向的时候，一切就太迟了。所以他们司祭要司祭长老君王王侯以所有的人民呼天喊地的要什么就没什么，就是断绝了一切的救援，没有盼望，只在黑暗中，在痛苦中，因为他们失去了那段神给恩典的地方。神不但是慈爱的主，他也是公义的主，就是趁着这个怜悯给恩宠的时候，我们要把握住。那最后他说按照他们的行为来报复他，第一按照他们的功过来审判。那个刚才丽蓉也带我们查到罗马书第二节那边讲得很清，第二章讲得很清楚，这样他们必要承认我是天主。所以这里看到最后讲的承认是非常重要的，趁着还有时间，我们还有口气的时候，要承认，要尊主为大，要敬畏他，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们要承认，要知道是他把我们从污泥祸坑中救拔出来，是他从黑暗的国度把我们释放出来，进入到光明的国度，进到他爱子的国度。我们曾经不蒙怜悯，不是属于他的子民，可是因着神的好，他赐下他独生子，使我们不至上亡，反而获得永生，使我们得到怜悯，得到了恩典。所以我们要承认，要高举他的名，要承认他是创造天地，他是起初，他是周末，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的主。我们要承认他是至尊的上主。感谢赞美主，我把时间交还给丽蓉姐妹。
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个一个主赐给的啊，每一个活石最后就都成为一个殿中的石头，让我们能够分享他更多生命的话语。最后呢，我也再想分享主的一段话，就是圣咏第一篇善恶二路。凡不随从恶人的计谋，不插足于罪人的道路，不参与讥讽者的席位，而专心爱好上主法律的，和昼夜默思上主诫命的，像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他像置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所作所为随心所欲。恶人却不如此，绝不如此。他们像被风吹散的糠秕， 在审判的时日，恶人站立不住，在义人的会中，罪人不能立足。因上主赏识义人的行径，恶人的行径必自趋沉沦。我们接下来进入祈祷。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你众仆人们来分享你的话，一经解释就发亮光照，让我们心里明白你的心意。亲爱的主，亲爱的主，亲爱的主，我们愿意寻求你的道路，我们愿意聆听你的话语而去行。亲爱的主，谢谢你把我们置在溪畔，让我们能够准时结果，枝叶不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下面呢，有感动的家人可以举手祈祷。下面有请何敏姐打开音频视频祈祷。
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很高兴在跟你们同样，跟中国同样是台湾同样时期的时间能够一起祈祷。比如说我们在马来西亚第二个地点，今天晚上有一个很短的聚会，这是临时，算是临时加进来的。比如说我们真的需要依靠你的帮助，你的拯救，在我们的行进过程中间，我们可以初步体会到你在带领我们。我刚在场经的时候，外面是有在做工的，有很大的一个锯铁的声音，可是有跟工人稍微沟通一下，都希望可以在这个时段里面他们可以不做。我们只是跟他说不要做具体的事情，可是他们还是在搬运一些东西，会有声音。可是主够保守，让我们能够很安静的在这个环境里面读你的话语，与你亲近。也说谢谢你，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行程，也让我们能够在行进过程中还能够有时间一起跟整个的弟兄姐妹一起查经分享。请你加添我们每个人的力量，让我们在我们的所召教的使命上，让我们都能够发挥我们主给我们的塔冷通。耶稣，感谢你，谢谢你看到查经群里依旧有这么多爱你的人一起，我们聚在一起听你的，读你的话语，听你的训诲，也是谢谢你，真的是很感恩我们有一群这样相爱的读你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就是能够分享主的爱，你在主的爱美和唯一。所以说你求你继续带领，继续带领我们，在我们还要行进的路上都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发挥你赐给我们的所有的塔冷通。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赞美主，谢谢何敏姐的祈祷。下面我们大家一起打开麦，我们一起祈祷。巴雷雷欧巴雷雷欧萨嘎巴雷雷欧哈巴雷雷欧迪萨巴巴巴巴巴雷雷欧哈巴雷雷欧哈巴雷雷欧哈巴雷雷欧哈巴雷雷欧哈巴雷雷欧哈巴雷雷欧哈巴雷雷欧哈巴雷雷欧哈巴雷雷欧哈巴雷雷感谢赞美主，光荣归于主。谢谢主耶稣今天带领我们的学习，感谢赞美主。